好，我们开始要上课哈，我们就翻开到约翰福音啊，16章跟17章啊，慢慢的已经进入尾声了哈。那么耶稣的教导好像已经快要到一个段落啊。好，我们看16章啊，16章第一节说：“我已将这些事告诉你们，使你们不至于跌倒。”那么耶稣在这边讲说，这些事到底什么事呢？其实就从13章一直到15章，在最后晚餐，那么主耶稣那么告诉门徒的这些事，尤其是在第十五章的18节到最后面，一直在讲到说，当耶稣去了之后呢，世人就会逼迫你们啊，特别是讲这一些事情啊。所以我们再回顾到16章第一节说，耶稣说：“我把这些事告诉你们，使你们不至于跌倒。”啊，耶稣先告诉门徒啊，这就是一种预言，告诉你们是让你心里先做准备，时候到的时候你们才不会跌倒。而且第二节说，人要把你们赶出会堂，并且时候将到，凡杀你们的就以为是侍奉神。他们这样行是因为未曾认识父，也未曾认识我。赶出会堂对犹太人来讲是一个很严重的事情啊，就是你不能到会堂里面去聚会，就是剥夺你敬拜神的机会啊，也剥夺你跟其他人啊 fellowship 的机会，甚至这个还牵涉到你以后你的生活，你的朋友都会跟你划分界限哦。所以这是赶出会堂是一个很严重的一件事情啊。耶稣说，到时候人要把你们赶出会堂，并且呢时候将到，凡杀你们的哦，可见这个杀你们的事情是会发生的啊。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当耶稣殉道之后，那么在过来的初代教会一直到主前的300多年这一段时间呢，的的确确发生很多门徒被逼迫、被屠杀的事情啊。那么他说啊，这些杀你们的，还以为是在侍奉神。那一个最明显的一个例子就是扫罗后来改名叫保罗，对不对？他其实他是热衷犹太教的，他们认为这些信基督的、是信耶稣的，是属于一种违反这一个信仰的，违反这个旧约信仰的这一群人啊。那保罗是一个宗教狂热分子啊，所以他对这一群自称是神儿子啊的这些门徒呢，那么极力的逼迫啊，这个在《使徒行传》里面写的非常的清楚。他甚至达到一种程度呢，甚至主动会去跟祭司长拿那个逮捕令，到处去抓，不但是男的基督徒，连女的基督徒都不放过，抓到会堂里面鞭打这样子。因为保罗的确确就这样子，他们以为逼迫基督徒是一种服侍神。他以为是服侍神，认为那是一个对的事情。那有一次他在往大马士的路上啊，突然从天上有大光光照他啊，四面大光光照他，他就跌倒，对不对？眼睛就看不见了。然后他就问说：“主啊，你是谁？”这个时候耶稣亲自显现对他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但是我们想想看，保罗到底有没有逼迫过耶稣？没有。那耶稣为什么讲这句话？为什么？很简单，因为他逼迫的是谁？基督徒。基督徒聚在一起就是教会，不要忘了，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那你逼迫基督徒，就是你在逼迫基督的身体。所以耶稣才会跟他讲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哇，这个对他来讲是一个晴天霹雳。他整个生命就被翻转，他从此3天看不见，不吃不喝。请问不吃不喝在干什么？不是发呆啊，这3天对保罗来讲是非常重要的。3天干什么？祷告。他还在寻求哦，原来我所逼迫的，我一直以为那一位是自己妄称的神的儿子，那一位竟然就真的就是神的儿子。所以他生命那个转捩点就转过来，在这之前他的的确确以为 杀基督徒、逼迫基督徒是在做神合神心意的一件事情。但是他被大光一照之后，他完全认识到原来他所做的都是错的，所以耶稣也在讲这个预言啊。那当时跟保罗这种情形的还有很多人，耶稣也讲说他们这样做是因为未曾认识父，不认识神，也不认识基督的缘故。所以保罗常常在书信里面讲说，我那时候所做的是不知道不明白的时候做的，甚至保罗说我是罪魁中的罪人中的罪魁啊。好，耶稣继续说，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你们要到了时候。那时候是什么时候呢？就是主所说的话，主的教训成就应验的那个时候，就可以想起我对你们说过的。哎，想起，你要记得哦，一直讲想起，想起，因为福音一直讲到想起，想起是谁的工作？圣灵的工作啊，圣灵会帮助我们，让我们想起主的话来啊。我起先没有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因为我与你们同在。我当时没告诉你们这些事情，是因为我与你同在。那现在我要告诉你这些事情，是因为我要去了，耶稣要上十字架啊。好，现今我往差我来的父那里去啊。你可以看到，因为福音从十四章到二十一章一直在讲耶稣的去，去到父那里。那这个去也代表他要上十字架。上十字架被钉死，然后要死里复活，然后复活升天，对不对？也在讲这件事情。他说，你们中间并没有人问我，我往哪里去，只因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你们就满心忧愁啊。其实有没有问说耶稣你要往哪里去？有，但是这就耶稣的心里来想，你们虽然是问我往哪里去，其实你们并不是真正的关心我为什么要去，我怎么去，我为什么要去，不是在关心这件事情，而是在关心说你去了我们怎么办。关心的是谁？自己啊。其实彼得也问过这句话啊。现在我把这些事，这些事就是说主的去还有门徒要受逼迫的这些事告诉门徒，门徒就满心怎么样？忧愁。可见他们忧愁，他们担心主你去了我们怎么办，哦，那些世人逼迫我们的时候怎么办啊？然而我将真情告诉你们，我去是与你们有益的。哦，原来耶稣去是有益处的，耶稣留下来也有益处，但去的时候益处更大，对不对？那你想想看，耶稣去跟我们有什么益处？也许对门徒也许有益处，那对我们到底有没有益处？有什么益处？就你们读到现在有什么益处啊？罪得赦免。耶稣不去，耶稣不上十字架，请问你的罪是不是还是罪？你还是留在，因为没有救赎嘛。所以耶稣为什么一定要上十字架？很简单，为我们的罪。今天耶稣不上十字架，他是不是神？他也是神哦，对不对？但是我们永远就是罪人。好，所以第一个好处，对不对？耶稣去，我们才有救恩。好，再来，耶稣去还有一个好处，圣灵就来了。那前面一直在讲，对不对？我去就父就要求父，父就差遣圣灵来，对不对？好，圣灵来，我们才可以想起来，对不对？所以耶稣的去是对每一个门徒都有益处。我若不去，保惠师就不到你们这里来。保惠师有很多的意义，对不对？不晓得你还记得多少？他是你的安慰师，他是你的代求者，还有他是你的安慰者，他是你的朋友，等等等等。我们上次讲义上都有，对不对？好，我若去，就差他来。好，那么圣灵来到底能做什么呢？在以下所讲的有两个工作，第一个是消极的工作，第八节，他指的是圣灵哦，啊，他既来了，就要叫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谁？自己责备自己哦，你不要责备别人哦，哦，所以不要一天到晚定别人罪。啊，我们人都喜欢看别人哦， 这个不好那个不好，就拼命定别人的罪。其实圣灵住在我们内心里面，圣灵是要我们为谁的罪来责备自己？自己哦，是自己责备自己哦，千万不要看别人责备别人，不是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这是圣灵的一个消极的工作啊。那这句解释为罪，什么是罪呢？是因他们不信我。请注意，最大的罪也是最基本的那个罪，是因为怎样？不信，不信谁？基督，不信耶稣是基督，这就是罪。所以你要把这个人的罪拿掉，很简单一个方法，就是什么？信，信耶稣，耶稣是基督。好，第一个要让我明白罪。再来第十节，为义，为义是因我往父那里去，你们就不再见我。哎，耶稣往父那里去，不再见我，为什么叫做义？那我们先首先来想想看，什么叫做义？你们知道义的定义是什么？义原来的意思是标靶、射箭、或者打靶，是画很多圆圈，中心的那一点叫圆心，对不对？把箭射到圆心，这个叫做义，这叫做义。那我们把它解释成属灵的意义，凡你所做的合乎神旨意的就叫做义，这样了解吗？你做的合神心意的就叫做义，这样了解没有？你是不是义人？是。那义人要做什么事？合神心意的事，对不对？不合神心意的事要不要去做？不做。所以我们是义人啊，为义。好，耶稣上十字架是要满足神对公义的要求，耶稣如果不去，那这个义就不会临到我们身上，对不对？所以这边讲说为义是因我往父那里去，如何去？透过十字架，透过十字架把神的义彰显出来，彰显出来啊！好，再来为审判，因为这世界的王要受审判。谁是世界的王？撒旦。撒旦为什么是撒旦是世界的王？本来这世界的王应该是谁？
神。
当然是神，但是神把权柄给谁？给人，只给人哦，不是狮子老虎哦，给人啊。神在这个创建伊甸园，那么设了人啊，创造人之后，给人祝福，说什么？你们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全地。治理是一种权柄，管理的权柄是神给了人。但是你看，人犯罪被赶出伊甸园，然后洪水来的时候，那么世上人都被淹死掉了，对不对？那剩下挪亚一家八口，当他们出方舟之后，挪亚就筑坛献祭。当筑坛献祭的时候，神就为跟他们立约，有没有彩虹之约，对不对？从此之后不会用洪水灭，再毁灭所有的世上所有一些活物。那不要忘了，神不用水，神还是要来灭，用什么灭？火。所以第二次会用火来灭，那火也代表战争啊。好，那个时候神又来祝福人，祝福什么？你们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但是治理全地没有血，可见那个权柄已经这样被拿走了。神没有再给人，因为人犯罪了，被谁拿走了？魔鬼撒旦，这个是非法窃据，神没有给他，他去夺过去，因为人犯罪。所以耶稣来等于要把这个权柄怎么样恢复，有没有？今天我们唱诗歌一直恢复，求神来恢复，恢复什么？关系，恢复权柄。你权柄怎么恢复？你要先跟神的关系怎么样先恢复，因为有罪的关系，人跟神之间隔绝，这关系就破坏了，关系破坏。那耶稣基督来在罗马书那边讲到说，耶稣在十字架成就了什么？和睦， 将两下怎么样合而为一，拆毁中间隔断的墙。哦，所以这个关系要建立，要把那个墙拿掉，借着耶稣基督把它和好。十字架有两根木条，对不对？一根木条上到下，那是讲到人跟神的关系，另外一条是平行的，水平的，讲到什么？人跟人。所以耶稣告诉我们，你们要第一个爱神，其次呢爱人如己。这讲到关系嘛，神跟神的关系，人跟人的关系，这个才叫做十字架。这个是我所有基督徒要学的功课。怎样看你属不属灵，就看你生命当中有没有十字架嘛。你跟神的关系如何，你跟人的关系如何。一天到晚躲在修道院里面，哦，跟神的关系不错，但是你跟人的关系没有，那不是神要的。所以属不属灵就看你爱不爱人，爱不爱神。阿们。你属灵吗？啊，没有信心啊。当然属灵啊，我们要当然属灵，我们要来 build up 我们的这个 character， 对不对？阿们。你要阅读又有信心啊，不要一直在定自己的罪。哎呀，不属灵，不属灵干什么？那就努力追求嘛，对不对？圣灵会帮助我们啊。所以这边讲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责备自己，千万你不要责备去责备别人啊。圣经讲得很清楚，都是要十字架是对付谁的？每一个人。你的十字架对付谁？你自己的老我啊。没有十字架就没有荣耀。你知道什么叫荣耀吗？我们在讲荣耀，愿你荣耀降临。什么是荣耀？神生命的显现叫做荣耀，对不对？耶稣讲说，一粒麦子若不落在地里死了，人就是一粒；若是死了，就长出什么许多子粒来，那就是这种荣耀。这一粒子粒，耶稣基督，对不对？耶稣基督要没有上十字架，这个道成肉身的这个道依然限制在这个肉身这一粒麦子的壳里面，它就是一粒子粒，有没有什么作用？没有作用，没有生命。那就是说道成肉身还是道成肉身，但是这个道成肉身的这个肉身愿意完成神的旨意，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这个麦粒的种子的这外面的东西，那个壳埋在土里面腐烂掉了，就长出根，长出芽，然后长出籽粒来，这个生命就怎么样显现出来，这个叫什么？荣耀。当耶稣基督的神性包裹在人的里面的时候，我们看到，哎，的确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模范，很好的一个导师，但是一样无法拯救你，除非这个道成肉身的这一个肉身愿意舍己在十字架上，他流了宝血，整个身体被剥开时候，那个生命散发出来，这个叫做荣耀。所以当耶稣基督在讲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就代表他上十字架，被钉在十字架，那个时候那个叫做荣耀。你有没有这个荣耀？或许啊，太辛苦了，当然要荣耀。你的荣耀在哪里？当你的生命彰显出神的样子出来的时候，就是荣耀。当神的生命在你里面的时候，你表现出来那个神的生命，那就是荣耀。阿们。你要不要这种荣耀？要。好好读神的话啊。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责备自己。好，十二节，我还有好些事要告诉你们。哇，耶稣还有很多事要来启示我们啊，是要启示我们。但是你们现在担当不了，你看担当不了，那小字叫什么？不能领会。有时候你读圣经那个小字哦，很重要。他的意思就是说，不能领会。神要启示我们，但是我们不能明白，为什么？很简单一个原因，因为耶稣还没去嘛。耶稣还没去，谁就还没来？圣灵还没来啊！圣灵是要带领我们进入真理里面，让我们想起来。那 因为圣灵还没来，所以我想不起来嘛，对不对？但是你现在可不可以想得起来？可以，为什么？圣灵在里面，他可以帮助我们，对不对？啊，耶稣说，我好多事要告诉你们，但是你们现在不能领会，你们担当不了啊，因为属血气的人不能参透万事，对不对？啊，哥林多前书那边有讲到，对不对？好，只等，你看要等哦，耶稣要等哦，耐心等待哦，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他要引导你们明白，那个明白小字叫什么？
进入。
进入，哇，很棒的一个字，我不晓得为什么中文要讲明白哦，那原来的意思是进入，圣灵要带领我们进入什么东西方去？一切的真理里面去哦，所以我们正读经的时候要祈求圣灵帮助我们，带领我们进入神的一切的真理里面去，你就知道神到底要讲什么，神的心意是什么，对不对？这个就是圣灵工作的积极的一个目的，消极是让我们为自己审判自己，对不对？自己责备自己啊，不是审判，抱歉啊，自己责备自己。那么圣灵积极的工作就是要带领所有相信他的人可以进入那个真理里面去。那请问你进入真理里面去干什么？很多问题啊，我们进到真理里面去要干什么？明白了。那请问你明白不做有什么用？那不是叫书呆子吗？干什么？行动嘛，对不对？知道一定要怎样行道嘛，对不对？好，你进入真理，你也要活出真理。那你说活出真理很难呢？当然很难，但是不要忘了有谁帮助我们？圣灵，还是圣灵，圣灵要给我们能力，可以让我们活出来啊。好，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的，乃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并且要把将来事告诉你们。请问圣灵有没有告诉我们？有好多事哦，你看耶稣之后有什么事？好，耶稣如何上十字架？耶稣如何从死里复活？耶稣如何升天？如今在哪里？父神的右边干什么？为我们祷告。你怎么知道？圣灵告诉我们。圣灵透过什么？圣经的作者告诉我们，对不对？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教导人归正使人学义，都是有益的，还记得吗？你要常常看到，所以你可以看到四福音之后就有什么使徒行传，对不对？使徒行传，然后一直过来，一直到启示录，这些其实都是耶稣好些事要告诉我们的，对不对？你现在明白了吗？写在哪里？圣经里面，你去读了吗？要去读，而且要读懂。哎呦，读不懂啊，启示录真难啊，在讲什么东西啊？怎么办？来上课嘛。对，来上课。那你也要自己本身去读，读不懂请教人。其实最大的导师是谁？圣灵，还是圣灵，对不对？那上主日学是说，我们可以把很多圣经我们了解的跟大家来分享啊。来分享完之后，听了都懂了，回家你不读，哎呀，一个礼拜就忘得差不多了，真的我不骗你啊。所以弟兄姊妹哈，这个学习必须要持续啊。好。他要荣耀我，很重要。圣灵来的一个目的干什么？荣耀基督啊！这边讲到，他来就是要荣耀基督，很重要。圣灵的工作啊，因为他要将授予我的告诉你们，凡父所有的都是我的。哇，父所有都是我的啊！你的就是我的，那我的呢？还是我的，那被共产主义在这边啊，你的就是我的。那我们想想看啊，神创造万有，所有都是神的，丰不丰富？会非常的丰富。那圣经哥罗西书那边告诉我们，神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居住在哪里？耶稣基督里啊，基督就是那个丰富。 神的丰富就是基督的丰富。那耶稣也不断告诉我们，你们要藏在我里面，我也藏在你里面。哪一章说过？15章还14章？15章，真葡萄树，对不对？哎，很好。你看看，我们在主里面，主是丰富的，因为神是丰富的。主在神里面，神在主里面，三位一体的真神，对不对？耶稣也常告诉我们，我们要藏在他里面，他也藏在我们里面。好，神的丰富是基督的丰富，基督的丰富是不是也是我们的丰富？那你基督徒为什么过得苦哈哈的呢？你的生命丰富吗？你应该是丰富的。那为什么没有丰富？很简单，信心的问题，信心的问题。好，你有什么丰富？没有啊，钱我也没有比别人多啊。那如果你比钱的话，你会越看越辛苦啊，对不对？神的丰富是什么丰富？你有平安吗？很多人有钱要买平安买不到，保镖一大堆还是很担心啊。相信吗？想想钱太多了不晓得怎么花，烦恼早死平安喜乐，这是外面夺不走的。当然我这样讲不是说哎，神不会在财富上来使我们丰富，我没有这个意思、哦、所罗门丰富，丰富哦，钱很多啊，妻子一大堆、哦、这是很多男人的梦想，是吗？你会很辛苦啊，一个妻子你已经很辛苦了，两个妻子更辛苦三个妻子你就活不下去了，我跟你讲啊。所以妻人之福绝对不是福，所以你可以看圣经里面娶两个太太都没什么太好的下场抱歉，就是家庭纷争不断，从亚伯拉罕开始，对不对？两个太太造成世代的纠纷直到如今，对不对？大老婆要赶小老婆走，心疼啊，怎么办？你就好好去看啊、哦，很多都这个例子啊、哦。财富神也是要给我们的，但是那里的什么叫喜乐？这个喜乐哦，是一种生活的态度啦，在里面的东西是外面夺不走的，夺不走的啊、哦。也就是说，丰富也好，你很有财富，喜乐。今天财务一夕之间没有了，喜不喜乐？你还是可以喜乐，不是你有病，而是你很健康真的、啊、你看那个约伯，约伯是很有钱，刚开始是很有钱的，结果撒旦来攻击他， 一夜之间、啊、一天之间、啊、他所有财富一下就没有，甚至他的孩子一下就没有了。他说什么话？他说啊，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请问喜不喜乐？喜乐。你千万不要说约伯没有人性，孩子通通死光了你还喜乐，哇，不是，靠主才能喜乐。他真知道一切都来自于神，神今天给我神的恩典，今天神拿走应该的。哇，你看他活得多健康，约伯是一个非常健康的人，但这么健康的人有没有缺点？还是有缺点，他还不完全认识神，所以神用了30几章的这个经文在熬炼他。所以很喜欢约伯的一句话，是要把他熬炼成金，金是金子的，够完美的，但神眼光来讲还有点渣子，那个渣子要不要拿掉？要。当他拿掉之后，哇，整个约伯的生命不一样了。约伯又讲了另外一句话，我从前啊风闻有你，如今亲眼见你。哎，你不要讲约伯随便讲这一句话，以前的风闻是这样，赏赐的是耶和华，收起的耶和华，我们很多人没有这样的生命，对不对？但是这样认识还不够，我如今亲眼见你。阿们。我们再回顾过来啊、哦，好，等不多时，16节，你们就不得再见我。等不多时，其实剩下一天而已，不到一天的时间，他就上十字架了。然后，等不多时，不得见我。这个我指的是肉身的耶稣啊，因为耶稣就要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再等不多时， 你们还要见我。哎呦，你耶稣讲的话太玄了啊！哎，等一下你们就看不见我，哎，还要看，哎，就看不见我。再过一会儿你们要看见我，那什么玩捉迷藏，你就觉得哎，怎么讲这一句话啊？但是后来我们真的明白了。好，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就肉身来讲，耶稣的肉身不见了，死了，对，真的死吗？真的，不但死了，而且埋葬了。埋葬几天？三天啊，对不对？然后再过来，他竟然从死里怎么样复活了？所以你们还要再见我，但是再见我的我就不再是那个肉身的耶稣了，而是一个从死里复活的基督了。那个叫什么体？不是肉体的，那个叫做灵体 ，spirit body。所以。肉身的基督他会受到空间时间的限制，但是复活的灵体就恢复他的神性，就完全彰显出来、哦、好，再来，那这些门徒听不懂了，感谢主、哦、因为他们听不懂，所以我们就有福气、哦、很上节课讲过了、哦、所以不要老是骂他们、哦、他们之所以愚拙是为我们的缘故，呵呵、哎、因为他问了，所以我们才明白、哦、那是什么意思、哦啊，所以第十节哈，我们跳过去哈。第十节，耶稣看出他们要问他，就说啊，我说等不多时，你就不得见我；再等不多时，你们还要见我。你们为这个话彼此在那边猜吗？哈、啊，我是在告诉你们，耶稣讲了一个比喻，他说啊，你们将要痛哭哀嚎，为什么？因为耶稣上十字架了，因为他们要被逼迫了，所以那痛哭哀嚎。世人倒要喜乐，世人以为这个妄称是神儿子这个人终于把他钉死在十字架上，还除掉一个祸患了，除掉一个异端了，他们就很高兴啊，他们还以为他们是在讲侍奉神啊。好，你们将要忧愁，然而你们的忧愁要变为喜乐啊。为什么忧愁可以变喜乐？因为有了十字架就有了救恩。耶稣的肉身虽被钉死，但是却从死里怎么样复活，所以必要喜乐啊！耶稣讲一个例子，他说妇人生产的时候就忧愁啊。我想做过妈妈生过小孩的啊，我想最能够体会生孩子辛不辛苦，很辛苦，从怀孕的过程就很辛苦，对不对？啊，有时候害喜啊，然后身材会改变啊，对不对？连晚上睡觉都不晓得怎样躺才好，对不对？连趴着睡的自由都被剥夺了，对不对？啊，小孩子动一下，哎呦，踢到膀胱你就知道要尿尿了。当妈妈的好辛苦哦，到最后生产那一刹那更是痛苦，对不对？是不是很忧愁啊、哦？讲这个例子，这个就比喻说耶稣要上十字架，是一件很痛苦的一件事情，是让人很忧伤。哭嚎啊，这样的一件事情，但是时候到了，这个时候到了，就是耶稣上十字架从死里复活的时候，他说既生了孩子就不再纪念那苦楚。现在也许让一些做妈妈的想想看，哎，你生产的时候那个痛苦是怎样的痛苦？哎，忘了呢，当然要忘了，否则你怎么会生第二胎，再接再厉，对不对啊？好痛苦哦！哎，看到好宝宝好可爱，你就已经忘记了，你就想再生。为什么勇气再生？因为有个盼望在那里，对不对？哎，感谢主啊！好，因为欢喜世上生了一个人，而这个人跟你有没有关系？大有关系啊！那是从我们的血肉里面，从我们的心里面生出来的一块嘛，对不对？当然喜乐，你们现在也是忧愁，而、你们看到我被抓、被捕、被审判、被钉在十字架上，你们当然是忧愁。但我要再见你们，你们的心就喜乐。我要再见你们，是他耶稣死里复活向门徒来显现的时候，这喜乐没有人能夺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代表耶稣的话是可信的。今天耶稣要没有从死里复活，说真的他就不是神。如果耶稣没有从死里复活，代表他以前讲的话都是废话，你了解这个意思吗？所以死里复活对于我们的信仰来讲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阿们。 这个也是仇敌一直要攻击我们。所以你可以看到，当耶稣从死里复活的时候，他们来找那尸体找不到，他们就说尸体被人家偷走的，有没有？我们看到后面就知道了，为什么仇敌还这么讲？一样嘛，用人的方法要来捏造攻击嘛，要证明说耶稣没有复活啊。好，我们继续往下看。好，到那日你们什么也不用问我，不用再问我了。为什么？为什么都不用了？为什么？因为你已经看见耶稣真的从死里复活，他所讲的一切都是真的。再来，耶稣去什么就来了？圣灵，圣灵来帮助我们进入一切真理当中，我们就想起来了，对不对啊？但是请注意哦，我们要想起，那至少有东西让我们想哦。你的东西在哪里？如果你老是不读经不祷告，哎，圣灵要帮助你想起来也很难，对不对？因为你没有东西让他想起来嘛，对不对？所以你要养成读经祷告的习惯，这是灵修啊，把你的灵命拿来怎样修理修理啊。好，再来往下看啊。我实在告诉你，你们若向父求什么，他必因我的名赐给你们。我们不再重复讲这个，我们上节课讲很多，对不对？好，那这个我想请你们自己看好不好？我们就跳到33节。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什么平安。在哪里才有平安？哪里？耶稣基督里才有平安。如果你心里没有平安，代表你没有在基督里。如果你在基督里，你就有平安。那请问什么是平安？平安不是外面给你的，而是里面。记得有一幅画画得非常好，题目就叫做平安。他的画哦，就是瀑布啊，很大的一个瀑布，瀑布的旁边有一棵树，树上呢有一个鸟巢，那鸟巢里面有一只小鸟，那只小鸟在睡觉，这个叫平安。你能意会吗？什么意思？外面的瀑布在大，声音在响，却不影响这只小鸟安然入睡，这是不是平安？被 lay off， 房子被查封了，你的爱人离开你了，你依然能够睡得着，不是你有病，而是你要靠主那个平安。阿们，你一样可以活得下去。今天股票跌了，你也不会去跳了。阿们，你要靠主就能够常常喜乐。要如何常常喜乐？不要忘了，要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凡事是什么叫凡事？每一件事情都能够感恩。那牧师，你讲被抢了要不要感恩呢？
要。
如何感恩？有一个老太太做见证啊，感谢主啊，因为他抢我，不是抢别人啊。感谢主啊，因为我抢了我，所以他有东西吃了。感谢主啊，他一直感谢。哇，他列了六项啊，你真的难想象哦，怎么有这种人？这个就是生命哦，所以不要抱怨。基督徒的生命不是拿来抱怨。基督的生命一定是感恩平安啊。所以耶稣说，我把这些事告诉你们，是叫你们在我里面，请注意，在主的里面才会有那个平安。在世上你没有苦难，你看耶稣讲得很清楚，基督徒在世上是会有苦难的，不会因为你信了主那苦难就没有了，那苦难一定会有，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他已经胜了那个世界的王，主已经把那个平安给我们。虽然环境当中有苦难，但是你里面依然有平安。当你里面有平安的时候，你就可以来在这个世上过一个真正的基督徒的一个生活啊。所以不用害怕啊，这是我们心中的一个切据啊。那一首诗歌说，神没有应许这个天色常蓝，对不对？没有吧，所以还要下雨嘛，对不对？神也没有应许我们玫瑰没有刺，玫瑰就是会有刺啊，对不对？但是我们依然要来欣赏，来学会感恩，那个平安在里面，这是仇敌拿不走的。如果你老是 不依靠神，仇敌会把你心中的平安一个一个拿走。好，十七章非常重要的一章，这是耶稣的祷告。很多神学家每次在读这一章的时候，他说这一章啊，就是大祭司在至圣所里面的祷告。哦，非常重要。谁是大祭司？耶稣。大祭司，什么叫至圣所？至圣所就与神怎么样？面对面，面对面是个同在，是个荣耀，这样的一个祷告。所以我们真的特别要来看啊，十七章。好，耶稣说了这话啊，就前面所讲的啊，从最后晚餐一直讲到十六章这些话啊，就举目望天。举目望天是犹太人祷告的一种姿势啊，祷告。举目望天的意思就是祷告。父啊，然后说祷告第一个要对象，对不对？那耶稣祷告的对象就是父，对不对？圣父。时候到了，那什么时候呢？当然就是属于神的时候啊。除非耶稣愿意上十字架，否则没有任何人可以钉他十字架。阿们。因为这是神的计划，而且这个时候已经到了。所以这个时候到了，是讲耶稣上十字架得荣耀的那个时候到了啊。时候到了，愿你荣耀你的儿子。耶稣第一个祷告是愿你荣耀你的儿子，是儿子也荣耀你。那我们刚才讲过什么是荣耀，神如果是隐藏的，那就是神而已。如果神拨开他自己，那个神性表现出来，神性彰显出来，那就是一种荣耀啊，这就是荣耀，懂这意思吗？道成了肉身的耶稣，如果他只是道成肉身，依然是肉身一个，神依然在耶稣的里面，但是耶稣道成肉身的耶稣，他上了十字架，身体被剥开，那个荣耀的神性就能够彰显出来。所以耶稣也常讲一句话，当人子被举起来的时候，就怎么样？吸引万人来跟随他。这个万人指的是所有信的人，这所有信的人是不是耶稣所讲那个子粒？许多长出许多子粒，这每个子粒是不是就含有原来那一颗那个子粒，原来那一颗子粒相同的生命的特质在里面，是不是？也就是每一个子粒，这万人的每一个子粒都是神生命的本身，对不对？这个叫做荣耀。这样你了解什么叫荣耀没有？你的身上会不会荣耀？那就看你有没有神的生命，对不对？还有神的生命，那当然就有啦，对不对？好，好，所以耶稣第一个祷告是愿你荣耀你的儿子，使你的儿子也荣耀你。好，正如你曾赐给他权柄。而什么权柄呢？管理凡有血气的。那这个血气在这边特别讲的，但是血气原来讲的是所有的有生命的东西，来这边特别讲的有凡有血气的指的是人，所有的世人，管理所有的人，叫他将永生赐给你所赐给他的人。耶稣来世上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要把天父的永生要赐给什么人？信的人。而且你会发觉这是信的人是谁给的？神给的。也就是神已经先拣选了信他的人来承受这个永生。哇，所以你可以知道哦，神何等的爱我们啊，爱我们每一位啊。好，再来，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什么？永生。很多人会问我们一个问题，哎，请问一下，你们基督常讲永生，那请问什么叫做永生？那当然很多人直接的回答是什么？永生就是永远的生命嘛。那如果他还追根究底一直问啊，什么叫做永远的生命，一直问下来啊，你给答案在哪里？或者说你翻一个经文给我看看什么叫做永生，你基本上讲永生，那你的根据是什么？那你就赶快翻到这边来，大 大祭司的祷告十七章，对不对？这边讲说认识什么？认识我们的神是独一的真神。还有呢？认识那什么？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就是永生。认识神，认识基督，就叫做永生。哦，那如果他对这个答案还是不满意，你怎么继续跟他解释呢？那我们就讲什么叫做认识。今天我们在来教会的时候，我就跟我儿子在谈什么叫做认识。好，圣经里面的认识其实我们讲过很多次，什么是认识？什么 fellowship？ 好，可以讲个比较更贴切的中文，叫做同房。我们讲过很多次了，对不对？你会跟谁同房？你跟神同房，你会跟你最爱的人同房，对不对？妻子嘛，夫妻嘛，夫妻同房嘛，这是二人成为什么？一体。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对不对？那保罗特别解释说，什么叫二人成为一体？他说，特别是指什么？基督跟教会，基督跟教会是二人成为一体。你藏在我里面，我藏在你里面，这种关系是一种 fellowship， 生命互相连结在一起的，这样叫做认识。所以认识不是知道而已，不是脑筋知道，而是生命的连结。你的里面有神的生命，神的生命也有你的。当你的生命是不配的，然后我们生命很糟糕的，对不对？但是神的生命在我们里面，这样叫做认识。所以讲的比较白一点，神是永恒的，我们人是有限的。我们今天因为认识神，认识基督，就让我们那个有限的生命跟神永远的生命怎么样连结在一起，那我们就跟着永远。你懂这意思吗？神是永恒的，我们是有限的，有限的跟永恒的连结在一起。你泥中有我，我泥中有你，连结在一起，那我们就是有永生。了解这意思没有？可以哦。好，我们要了解这个关系。所以我们这有限的生命拿来干什么？就是与神恢复关系，进入神的永生里面，我们就跟神一起这样享受那个荣耀。所以为什么传福音会这么的一个迫切？因为如果你没有连结，你就不可能得永生。那有时候我们对家人更是迫切，为什么？很简单，我们希望我们的家人都可以在永生里面，对吧？永生的另外相反是什么？那生的相反就是死嘛。有永生就有什么？永死嘛。那我再问你，什么是永生？什么叫永死？永生就是有神嘛，你跟神连结在一起嘛。什么叫永死？没有神嘛，跟神完全隔离叫永死嘛。地狱就是永死，地狱里面永死就是什么？你好像死了，但是你又没死。所以有人在描写那个地狱，圣经里面描写那个地狱里面的情况，说那里的虫是不死的，虫是不死的，不断在燃烧却不死。人不信主以后就是到地狱里面去，人死不死？也是不死，但是它不叫做永生，那个叫永远的死。哦，所以那个状况是非常的凄惨。哦，所以弟兄姊妹，哦，我们虽然都已经有了门票可以进到天堂去，但是要想想看，哦，用耶稣的眼光来看我们周遭的这些还没有信主的人，他们的下场是很凄惨的。所以你要帮助他们，所以你要传福音啊，这是耶稣给我们的大使命，对不对？马太福音二十八章，对不对？啊，那边讲到你们要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对不对？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教训你们的，你们要教导他们，让他明白我们这一位神，好让他们有机会来认识神得永生啊。所以这个特别加强哦，这个 你们实际上一定要花比较多的时间来看啊。好，再来，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你。耶稣在地上从出生一直到他受死，在这段过程里面都在荣耀神，因为他把神的那个神性完全的活出来，不仅仅是教而已。教导容易啦，但是活不容易，对不对？那耶稣已经把神的那个本性，把神那个荣耀把它活出来啊。所以说，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你了，你所托付的事我已成全了。但是我们想想看，耶稣上十字架了没有？讲这句话的时候还没嘛，还没被抓嘛，对不对？还在跟门徒最后晚餐嘛，对不对？他还没上十字架，但是耶稣在这里已经宣告，我已经怎么样成全了。也就是耶稣那个信心的眼睛已经越过那个十字架，对不对？上十字架是很辛苦的，很痛苦的。耶稣曾经在科西马林园祷告几次啊？三次。每次祷告那个汗流下来好像血滴一样，那祷告是迫切啊。他里面祷告内容说，父啊，如果你可以的话，如果你许可的话，把这杯拿走。这杯什么苦杯啊，十字架。耶稣怕死吗？还是怕痛？都不是。我们也讲过了，耶稣不要面对是什么与父隔绝。也曾经有三个小时啊，如果看到后面，曾经有三个小时时间，天是暗的，白天哦，中午十二点开始暗，一直到下午三点钟，本来应该太阳最烈的时候，却一片黑暗。耶稣讲了一句话，在十字架上讲的，什么话？我的父啊，我的父啊，为什么离弃我？也就这段时间，黑暗的时间。父与他分开，为什么父要与他分开？因为呀，耶稣没有原罪。如果哦，耶稣承担所有人的罪，对了哦，耶稣承担世人所有的罪，罪是与神隔绝一个原因，唯一的原因就是因为有罪。这个时候所有人的罪都在耶稣身上，所以父神掩面不看他，这才是耶稣的苦悲。其他那个肉体的鞭打不是苦悲啊，那不是苦悲。说真的，我要是知道说，哎，我如果受个苦然后就可以得到那个东西的话，我可能这样咬个牙我就忍过去了，对不对？反正一天而已嘛，对不对？或者钉在上面一天而已，就忍过去了，对不对？但是耶稣讲的苦悲不是这个东西。
我是不明白为什么他会问父为什么你会离开我，因为他既然在那个时候他就已经是，就是说他应该是已经知道这些过程。
当然哦，那不要忘了，耶稣站在人子的身上，人子的地位。我们讲过人有身心灵，对不对？其实那是灵的，那在魂里面的呼求，思想意识情感里面这个层面，耶稣在呼求，对不对？父啊，为什么离开？当然知道，当然是离开的，一定会离开，但是我们还是会呼求啊。这代表说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不是玩一玩而已。初代教会有一种异端叫做幻影说，他耶稣是神啊，他钉在十字架上只是给你做做样子，演个戏给你看啊，像好莱坞电影哦。一个牧师讲得很好，为什么人家去看电影？哎呀，你花钱去看一个假的东西，看电影是不是看假的？哪个电影是真的？哦，没有啊，啊跳楼不是真的跳啊，那给你看个样子，啊死了是不是真实的？没有人演戏真死给你看，没有了，那都是假的，是不是？幻影说，就是说神钉在十字架的耶稣其实是一个样子而已，异端。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那是真的钉死，所以他才会发出这样的声音，父啊父啊为什么离开我，对不对？好，我们再继续往下看啊。好，第二个祷告，刚刚讲第一个祷告，对不对？愿你荣耀你的儿子，使你的儿子也荣耀你。 第二个祷告，现在求你使我同你享荣耀，就是未有世界以先，我同你所有荣耀。耶稣是神啊，圣父是神，圣子是神，圣灵也是神，在创世以前他们就在一起啊。那么其实创世以前啊，这个前跟后对神来讲一点意义都没有，因为时间空间这种观念在神里面根本是不存在的，时间跟空间只有在人的历史里面才出现的，了解这个意思吗？啊，好，那么在这个创世之前，神就是神，三位一体的神就是同在，那个时候就是一个荣耀，就是一个荣耀。但是因为人犯罪，耶稣基督舍弃他的神啊这样的一个地位，那么降世来到世上，道成肉身，也就是说他愿意把他的荣耀完全的隐藏在一个罪的身体的里面，了解这意思吗？道成肉身其实是这样子的意思啊，取得那个罪的形象在里面啊，它里面被包裹的啊，也就是荣耀在人里面是被隐藏的。现在他说求你啊，这个求你啊，求你使我同你享荣耀，没有世界以前我们就是那个荣耀，也就是说现在求你让我在这个过程当中来完成这个救赎，来恢复我们以前共有的这样一个荣耀。这是耶稣的第二个祷告。好，讲完神的部分，再来他就为人来祷告。首先他为的是信徒来祷告，为现在跟随他的门徒来祷告啊，也可以说是为第一批他的学生来祷告啊。第六节耶稣说，你从世上赐给我的人，我已将你的名显明与他们。好，所有得救的人都是神所赐的啊，神所拣选的。那耶稣基督说，我已经把你的名，圣经里面讲说你的名，你的名就是你的意思，这两个是等号，一个人的名字就代表这个人的一生啊。再来，他们本是你的啊，所以我们本来每一个人都是属神的，因为神创造生命给我们，对不对？所以我们都是属神的。好，你将他们赐给我。再来他说啊，他们也遵守了你的道啊。什么是道？你的话，遵守你的话啊。如今他们知道凡你所赐给我的都是从你那里来的，因为你所赐给我的道我已经赐给他们。这边一直讲到一个道，神的话多么重要。神有没有把他的话赐给你？有啊，你们手上都有一本圣经，对不对？神的话都已经赐给我们了啊，我们要好好的去读，然后好好的去把它活出来。好，因为你所赐给我的道我已经赐给他们，他们也领受了。那我们看门徒啊，神把他给我，神把他道给我，那信徒的话可以选择啊，你要不要读，你要不要接受，对不对？你可以选择接受，你也可以选择怎样？不接受，那你选择哦。那你选择不接受，以致你没办法经历到神的话，那谁要负责任？自己要负责任 啊，不要老是把责任推给神啊。好，领受。所以做门徒第一个对神的话要怎么样？领受，领受就是接受明白，又确实知道我是从你那里出来的。好，我们知道神的话，领受神的话，而且要知道，知道耶稣从哪里来。那耶稣从哪里来，对我们为什么信仰那么重要？如果耶稣是从人来的，那这个信仰跟其他的信仰一样，佛教啊，佛教是从这个释迦牟尼来的，那释迦牟尼人来的，释迦牟尼没讲过他是神哦，世界上没有哪一位这一个宗教的创始人说我就是神，没有，除了耶稣之外，其他人他们都没讲啊。释迦牟尼从来没讲到我就是佛，没有，他只是悟出一个佛理来。人会面临生老病死等等等等，对不对？ 那后来这发展成印度教，然后到传到中国里面来，中国再加上中国的儒家思想、道家的思想，然后就满天神佛，然后就开始封神榜，有听过吧？啊，封神，封神，封神，对不对？然后再传到日本，又变成日本的，日本应该是大圣或小圣佛教啊。抱歉，我这个没有杂技的脑哈。又不一样，日本和尚可以吃肉的，可以了。又不一样，日本和尚可以娶太太的，可以结婚的，又不一样哦，是佛教啊，是啊，是佛教，谁想的？人想的，释迦牟尼，是吧？好，你怎么跟你讲这个？来，我们继续往下看啊。所以知道耶稣是从哪里来的很重要，因为他是从神那里来的神哦。好，第三个你要知道的是，并且信你差了我来，相信，这个相信是 believe in 啊，很重要，讲过很多次了，对不对？不是 believe 而已，是 believe in 啊。你差了我来，所以耶稣到世上来是有一个使命的，这个使命就是要完成救恩，把神表明出来啊，父怀里的独生子把他表明出来，表明那一位神。好，第九节啊，很多人看到这一节就有点耶稣怎么做这种祷告啊？他说，我为他们，他们是指这一批信徒啊，这些跟随耶稣的这些人，我为他们祈求，不为世人祈求。有人说，那我不是世人吗？耶稣为什么不当我祈求呢？难道耶稣这一个不喜欢世人呢？不为他祈求哈？其实不是的哈，其实耶稣是爱世人哦。啊，如果你看到21节啊，圣经的21节后面讲到说，叫世人可以信你差了我来。其实耶稣讲的是世人啊。那23节特别讲到说，叫世人知道你差了我来。你看耶稣一讲，后面也讲说世人知道啊，世人明白，可见耶稣不是不关心世人。而是耶稣现在祷告的事项是专门为信他的人，已经信他的人在祷告的时候所讲的一个祷告啊，所以不要误会耶稣祷告的内容啊，他的意思。他说，我为他们祈求，不为世人祈求，却为你所赐给我的人祈求。所以那他们就是讲神所赐给我的那些人祷告啊，因为他们本是你的，凡是我的都是你的，你的也是我的。跟共产有点像，对不对？其实共产主义是从这边这样慢慢出来的。其实共产主义的原意是很好，是这样，财务共享。但是人哦，罪人来实行共产主义的时候就出问题。啊，你的就是我的，我的是你的，那我就不用做了。反正我不做，我就吃你的嘛，我也得吃嘛。啊，大碗公大家吃嘛，对不对？大锅饭嘛，对不对？所以人就懒惰嘛。反正我做得很辛苦，结果跟你一样。我不做，哎，你享受的跟我一样，那我干嘛要做？对不对？共产主义也出问题啊、哦！好，其实你看他出在教会，他们是这样，凡物怎么样？公用。哎，你家就是我家，你的碗就是我的碗，你的饭里面的东西就是我的，可不可以吃？可以，但是不要忘了，我的也是你的，这个才叫凡物公用哦。好，并且我因他们得了荣耀。你看耶稣在祷告说，我因他们得了荣耀，可见这个荣耀是指的神的生命。这些跟随的人他们都有神的生命，有神的生命聚在一起就得荣耀啊。其实他们指的也就是我们现在的教会，他们嘛，信主人聚在一起不是教会吗？教会要有神的荣耀很重要哦啊。从今以后我不在世上，他们却在世上，因为耶稣要往父那里去啊。圣父啊，求你因你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他们。你看耶稣在为我们祷告，为谁的名？为基督的缘故，我的名嘛，主的名就是主自己嘛哦，保守他们，叫他们干什么？合而为一。合而为一原来意思就成为一的意思，一很重要。我们在主里面都要成为一。那什么叫成为一呢？ 那如果说我们前面你都听得很仔细的话，我们一直在讲荣耀，荣耀。其实大祭司祷告里面讲到两个东西，第一个就是合一，第二个就是荣耀。合一荣耀，合一荣耀。我们一直在讲什么叫神的荣耀，神的生命怎样彰显出来。今天我们信主的人，请问到底有没有神的生命在里面？有，每一个信主的人里面都有神的生命在我们里面，而我们把神的生命活出来，所以每个人活出来都像耶稣，对不对？每个人活出来的样子都很像，这样的聚集在一起是不是叫做一个一，是一个完整的，了解这个意思没有？如果你要了解什么是一，你们回家可以读以弗所书，以弗所书一直在讲到教会的一，叫万物在基督里成为一啊！以弗所书非常棒的一本书啊！以后我们机会也许可以来上这样的主日学啊。好，所以耶稣你看为人祷告最重要一个 point 就是在讲什么合而为一，大祭司在祷告里面讲的最重要的合而为一，合而为一啊，像我们一样，哇，我们的合一要像神一样，三位一体的神那样子，同尊同荣同职啊，啊，那个本质是一样，都有那个神的生命完全彰显出来，这是耶稣基督所讲的合一。好，我与他们同在的时候，因你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了他们啊，我也护卫了他们啊，可见耶稣是在保护门徒啊，来保守他们的合一。那请注意哈，我们要不要继续的求合一？要不要求合一？不用了，耶稣已经为我们求了，求代表已经给我们，我们在主里面都是这样合一的，我们都已经是合一的。那最重要我们要怎样？要保守自己在那个合一的里面，也就是你要经常活出那个属神的生命出来哦。合一不用求，主已经为我们求了，对不对？除非他求的无效，对不对？我们才需要求，他求当然是有效，所以我们已经是合一的，合一成为一个教会的，只是你如何把那个合一这样活出来、啊、要把合一活出来、哦、好。其中除了那灭亡之子，指的是谁啊？卖主的那个犹大，那个犹大啊，除了那个灭亡之子，没有一个是灭亡，好叫经上的话得以应验啊。经上的话指的是什么啊？啊，诗篇四十一篇第九节里面讲的啊，就是讲的是这个与我同桌吃饭的怎样用脚踢我啦，指的是这一个啊，指的就是那个犹大跟我一起吃饭。在犹太人的这个习俗里面，跟我一起吃饭的人都是这样最亲密的人，最亲密的用脚踢我，踢我就是卖我的意思，出卖我，指的是犹大啊。其实这个时候犹大已经出去了啊，已经去找人要来抓耶稣了啊。我们时间关系，我先把它讲完啊。现在我往你那里去，我还在世上说这话，是要叫他们的心充满我的喜乐，请注意，充满谁的喜乐？我是谁？主耶稣的喜乐，请注意哈、哦，我们千万不要充满我的喜乐，我的喜乐常会改变的。你要里面充满谁的喜乐？主的喜乐，要让主的喜乐在你里面，你才有办法来喜乐。好，我已将你的道赐给他们，世界又恨他们，神的话已经赐给我们。只是我们领受了没有，对不对？好，世界又恨他们。耶稣讲到一个很实际的东西，这个世界是恨我们的，因为他不接受主，也不会接受我们，因为他们不属于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恶子。小字写什么？罪恶。脱离那恶者，恶者当然指的是撒旦啊。其实原文里面、哦、这个字啊，那个恶者可以用中性字啊，或者是用雄性字。那如果用雄性字的指的是撒旦， 中性字的话指的是罪恶，同时这两个都要脱离就对了，保守我们脱离一切的罪恶，脱离撒旦的这个权势啊。耶稣把我们放在哪里？世界啊，世界现在谁掌权？恶者撒旦，对不对啊？主怎么那么狠心把我们放在这世界上啊？放在世界上干什么？荣耀神，没有错。耶稣把我们放在世上是为了荣耀神。你怎样才能荣耀神？活出神的生命嘛，对不对？靠着你自己吗？当然要靠你自己，但是最重要你要靠谁？圣灵来帮助我们啊，要靠圣灵来帮助我们啊。有人说啊，我们基督徒好像是坐在一艘船上面，请问船有没有在海上面？有没有？有吗？这船，那说这艘船是在水面上，在海面上啊。好，这艘船是在海面上。那请问船里面有没有海？船里面有没有海水？船里面有海水，那这艘船会沉下去，不是潜水艇哦。好，船在海面上，但是船里面不能有海水，了解这意思吗？基督徒就好像这一艘船，这艘船好像教会一样啊，我们都在上面，我们没有离开这个海，教会或者我们都没有离开这个世界，都在世界上，但是这个世界却不能进到这个船里面来，如果进来，这个船必然会沉下去，你懂这样的一个比喻吗？了解哈？我们在世界，但是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了解没有？那我请问另外一个问题，请问你这条船是什么船？游轮吗？吃喝玩乐，吃喝拉撒都在上面，很快乐，对不对？你好我好，还是一艘救生艇？什么叫救生艇？你再看看在海里面，还有很多人在那边沉沉浮浮啊，救我啊，有没有？你看到了吗？看到怎么办啊？没关系哦，这边好得很哦，吃吃喝喝很快乐哦，啊，在里面还可以跳跳舞啊，太棒了，这是游轮哦。啊，在下面啊，没关系哦，这边很多人看到外面在游泳啊，在呼叫人，看都不看的。请问我们是这样的船吗？如果不是，那我们应该伸出你的手把他们救上来，对不对？你愿意坐救生艇吗？还是要坐个豪华游轮等着上天堂啊？你要坐哪一种啊？求神帮助我们啊！我们虽在世界上，但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上啊！就是因为我们不属于这世界上，所以这世界的人就会怎么样逼迫我们啊，好，求你十七节，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啊，用神的话，真理就是神的话，所以下面讲说，你的道就是真理，你怎样猜我到世上，我也照样猜他们到世上，所以我们今天在世界上是有个目的的，猜，猜派的意思，那猜派一定有个使命给我们，所以基督徒在世界上是有个使命的，什么使命？第一个要先活出神的生命，神的荣耀来，对不对？再过来你还要怎样？你要使人听到福音，你要把人带到这艘船上面来，是不是这样子？我们是有使命的啊！我为他们的缘故自己分别为圣，叫他们也因真理成圣啊！神本来就是圣洁的，耶稣本来就是圣洁的，但是为了我们的缘故，他自己分别为圣出来，好让他凡事都做我们的榜样。所以今天耶稣都愿意分别为圣出来，我们他的门徒也应该要怎样分别为圣？如何分别为圣？用什么？真理。你刚才讲到神的话，对不对？耶稣已经为我们祈求了，用真理使每一位属他的人都可以分别为圣出来。 很重要哈，所以神的话太重要了哈。所以弟兄姊妹哈，你们一定要把神的话牢牢的把它记在我们心里面啊。好，再来，耶稣继续的另外一个祷告，我不但为这些人祈求，这些人就是讲已经信主的，就是初代教会第一批的门徒啊，也为那些因他们的话，因他们就是当时已经信耶稣的这些人的话而信我的人祈求。哎，请问有没有包括我们？有，那是指剩下的，除了第一批的信徒之外，也包含从初代教会一直到我们现在2000多年的所有信主的人都包含在这里面了。耶稣在为我们祷告这件事情啊，使他们都怎么样？合而为一。你看大祭司的祷告很重要一点，合而为一，让每一位都用真理把我们分别为圣出来，每一个人都活出神的那个荣耀的生命出来，合一啊，一直讲到合一，对不对？正如你父在我里面，我在你里面，使他们也在我们里面。你看，就是在主的里面 ，In Jesus name， 有没有？我每次的祷告就是在宣告合一，合一，合一。哦，所以以后你祷告的时候，你想到这个经文的时候，你就哇，太棒了哈、哦！好，叫世人可以信你差了我来。所以你可以看到合一的见证，相信耶稣嘛，对不对？相信耶稣是从神那里来的，相信耶稣是得永生那条道路。你所赐给我的荣耀，我已经赐给他们了。你身上有没有神的生命在里面？有，因为耶稣已经赐给我，使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合为一一样。我在他们里面，你在我里面，使他们完完全全知道，完完全全的合而为一，叫世人知道你差了我来。所以耶稣在这里为世人的祷告，让世人因为基督徒的生命而相信，以至于他们也可以得到这神荣耀的生命啊。好，再来24节，父啊，我在哪里，愿你所赐给我的人也同我在哪里。很重要吧，我们要跟随主的脚中行，对不对？叫他们看见你所赐给我的荣耀。哇，我们跟着耶稣，我们活出耶稣，我们就有神的荣耀。其他人看见我们有神的荣耀，他们就来跟随神的荣耀。世人都来跟随神的荣耀，这个就是神的荣耀。会不会听起来很玄？没有，这是很清楚的，这叫做合一。所以到最后合一使神得荣耀。所以你有这种观念，你再去读以弗所书的时候，你就觉得哇，很容易清楚，很容易明白啊！因为创立世界以前你已经爱我了。你看合一的基础在哪里？爱，神的爱，公义的父啊。你看耶稣唯有一次在这边称神是公义的父，因为审判要来到了啊！世人未曾认识你，我却认识你，这些人也知道是你差了我来，我已将你的名指示他们，还要指示他们。这个指示启示，神要再启示我们一次不够，还要继续启示我们。请问耶稣指的那个我指的是什么的我？谁的工作？圣灵的工作。圣灵要一次一次的来提醒我们啊、哦。所以罗马书那边讲到说，不要让圣灵啊担忧。你的圣灵启示你一次，哎呀，你冥顽不灵啊，你不理圣灵，对不对？啊，圣灵在启示你，啊，你又不管他，啊、圣灵就为你担忧啊！不要叫神的灵担忧啊！好，所以耶稣说，啊，启示他们，还要再启示他们。你看我们神是这样，一直给我们机会啊！你看到神的爱是绵绵不断，启示了还要再启示。使你所爱我的爱在他们里面啊，阿嘎培的爱，神爱他儿子那个爱也能够在我们里面来爱我们，我也要在他里面。你看耶稣基督那个爱是这样的一个长阔高深啊。我们这个约翰福音已经慢慢进入尾声了哦，再过来就是耶稣被捕， 殉道复活啊，我们大概剩下两次可以把它上完啊，啊，上完不就结束了哈？不是完了，而是什么？成了，我记得讲成了啊，那成了，我们好好啊，成圣的道路一定是怎么样？每天不断的啊，每天不断的啊。好，我们一起低头，我们做祷告啊。爱我们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是的，那大祭司的祷告，主，谢谢你，你已经把神的道、神的爱赐给我们，我们都在你的道里面能够分别为圣出来。主啊，求你也帮助我们，借着你的灵，好让我们能够活出你的道来，好在这个世界上可以吸引，可以来传扬你是那从父那里差来的。主，让世人都能够知道你，让世人都可以归在你的名下。主，谢谢你如此的爱我们，求你继续把你的真理赐给我们每一位的弟兄姊妹，好让我们在你的话语里面不断的来建造自己，也让我们成为你的器皿，成为你爱的使徒。谢谢耶稣，祝福每一位渴慕你话语的人，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求，阿们。好，愿神祝福各位。